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7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袁枚的文章，放下名利救众生，幸福快乐，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0日。我是一个农村大法弟子，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，在修炼的路上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19年。师尊把我一个满身业力的人从地狱捞起洗净，又让我逐渐同化真善人，逐渐地达到了法在一定层次上的要求，而且家里人在支持大法的情况下，师尊也给他们净化了身体，走过了许多磨难。公婆知道大法好，得到了健康长寿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师尊操了多少心，付出多少心血，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唯有精进以报师恩。可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因学法少，人心多，走入了旧势力的圈套，走入了磨难当中，差点毁了自己。在师尊的呵护下，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终于走了过来。否定迫害去救人。我1999年得法，刚得法不长时间，邪恶就开始铺天盖地迫害法轮功。我虽得法晚，也没被吓倒，大法已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我和同修一起进京护法，走出去发资料，后来又和同修一起出来面对面讲真相，因我知道我有救人的使命。2001年10月份，我出去参加交流会，被派出所警察绑架。我想我不能被关押在这里，我要出去救人。晚上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跳墙出去，腿摔坏了。派出所的人拉我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很严重。派出所经过610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同意让家人把我接回家。回到家我学法发正念，腿恢复得很快，也不疼，慢慢的能走路了。我就骑自行车和同修去发资料救人，有时候到很远的地方发资料，一出去就是一天。由于腿没有恢复到和正常腿一样，骑着一天的自行车，我的腿累得难受，不光腿难受，浑身都不好受，严重的时候眼皮也肿，头也嗡嗡响，学法也受影响。因是农村，庄稼地里的活也得干，不但干还要干好，因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就这样累了我就歇两天，好了我就约同修出去救人。2005年酒瓶印出来了，我就约同修出去发酒瓶，因那个地区路远，必须白天去，可能因害怕没有一个同修去。我带着两袋子酒瓶书去发，连去带回正好一天。我走以后，同修在家后悔没跟我去，在家发正念，看我回到家，同修松口气。从那以后，越来越多的同修愿意跟我出去发资料。人多了，我就想同修的心性不一样，正念不一样，我必须注意安全。每次出去，我就在心里做个计划，从哪去，从哪回来，理智智慧地做。同修也很配合，我说怎样就怎样。每次出去，我们都高高兴兴地去，高高兴兴地回来，好像邪恶根本不存在。到那个地区，我们都是一去一天，无论严寒酷暑，我们从不间断。渴了喝口凉水，饿了吃口冷饭，觉得很幸福。走街串巷讲真相，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我们就出去面对面劝三退。 我性格内向，不会说话，心里很着急。我们地区有个老年同修很会面对面讲真相，我就买了一辆电动车，带同修出去学着讲，没几天就学会了。我就和同修天天出去讲，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，农村开始忙农活了。我想我是年轻人，跟我这个年龄的妇女都忙着挣钱，我如果天天骑电动车出去不挣钱，村里人会不理解。我想能做个小买卖，走街串巷的多好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，买孵鸡卵孵下来的毛蛋，两个同修跟我拉着，一到村里，我卖毛蛋，同修就讲真相，我们出去都拿着真相资料，不管是人同意三退还是不三退，都送给他一份资料，这次不退，看明白了，下次就退了。因为到村里，我们边卖毛蛋边讲真相，我们的身份是公开的，我做买卖也必须按大法的要求做，不能给大法抹黑，所以我上货必须上好货，不能有坏的，有坏的扔掉也不卖，看到老人就多给，有出来的小鸡就白送给他们，这样少挣钱，心里也踏实，人们看在眼里，他们也一般都认同大法好，讲真相也好讲。有的村一开始不敢听真相要资料，我们去几趟就好了。再后来，我到村里用喇叭一喊，村里人就从家里往外走，说听到别人卖毛蛋我们不出来，听到你来我们就出来。有的买毛蛋，有的要资料，忙不过来，他们就从我手里自己拿资料。到村里，我们经常碰到村干部，他们有的守着村民不好意思三退，背地里也要三退。还有一个村干部说，你们在我们村每家每户发资料我不反对，如果我这个村的村民都学大法，我们晚上都不用关门，我这个村干部也好当了，但是就是不能往电线杆上贴，因为让党委的人看到了会扣分的。我们也注意了这一点，不能引起他们的负面影响。那几年无论夏日炎炎还是冰天雪地，只要我说走，同修们就跟着去，尤其那个老年同修基本没落，到远的地方我们也是一出去一天，碰到卖饭的我们就买点吃，碰不到我们就不吃，也没觉得饿。农村人很诚实，到吃饭的时候经常有人让我们吃饭，我们只要点水喝不吃饭，有的非要给，没办法，我就给他们鸡蛋，他们很真诚，不要我也给，因我是大法弟子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一天飘着雪花，天很冷，两个同修跟我出去，老年同修穿着单皮鞋，坐在敞开的车斗里背着法，我们出发了。天冷，街上没人，这个村我们没去过，我按开喇叭，村里的人开始往街上走，其中有一位老人拄着拐棍，颤颤巍巍的也出来了，出来很多人，我心里非常感动，想世人都等着得救呢。那天我们讲了很多真相，回来的时候我问同修冷不冷，同修说一点不冷。开店修心讲真相，卖了两年毛蛋，方圆十里二十里的村都走遍了，批发毛蛋的老板送几次货都有坏的，我怕给大法抹黑就不想卖了，我就去批发火烧卖，有一家的火烧好吃也好卖，就是去拉不方便，我就想自己学着烤，我买了烤炉、压面机、和面机，也没人教，只是打听一下，我就烤起来。同修又帮我请了一个老师教我烤糕点，我只学了一上午就烤起来。村里人一听我开了一个加工面食店，就有很多人来烤，一开始虽然烤得不好，他们也不嫌弃，说让我拿他们的面学手艺，慢慢的越烤越好，我也不做广告，他们亲戚传亲戚，朋友传朋友，慢慢的人多了起来，周围邻村的人都来加工。我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我买来白糖、鸡蛋，他们自己拿油，加工的时候我按比例和他们的要求放上油、糖、鸡蛋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他们很相信我，很多人放下东西就走了，干完活就来拿走，算账的时候我说多少就多少，从不怀疑。我也时时按大法要求自己， 烤熟了，无论有没有人，从来不吃他们的，家人也不准吃，到常人那里加工。他们都在那看着，怕把花生油换成别的油，东西不给放那么多，烤熟了还要留下些。老人来烤，我一般都少留钱。有一次，一个邻村男人来加工火烧，算账的时候钱不够，说以后来送，过后没送，过了好长时间又来加工。他以为我忘了，没提钱的事，可他的表情很不自然。我想算了吧，可能他家里困难，我就没吱声。我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远村的人都闻名而来。闲着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拉家常，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。我也准备了一些真相资料，走的时候送给他们。他们说我这小店干净，人也实在和气，干活也麻利，人也卫生。我也时时表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，让他们很佩服。比如人多的时候，有来的，有走的，我一人看着两个烤炉，和着面，压着面，有时开着打蛋机，走的给他们算账，来的给他们记账，机器不停，不出差错，生意是红红火火。名利再去心归正，幸福快乐救众生。由于我左腿受过伤，始终没有恢复到以前那样，干了一天，累得精疲力尽，法也学不了，有时练功也练不了。虽然小店讲真相挺好，可有很多是老客户。我想去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讲真相，可做生意出不去，偶尔出去几趟，很少，我就不想做这个生意了。可由于学法少，思维也是人的思想，心想生意这么好，不干了，常人能理解吗？家人也不会理解。我就想改行，干点别的吧。可干什么呢？我就考虑这个事。我看到烤棚的同修有时很闲散，听说也很挣钱。在名利心的驱使下，我想建个大棚。这一念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磨难。我和丈夫商量着买地建大棚，说建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由于自己不懂，费工又费钱，由于建棚时间长，没学上法，还和建棚的人闹矛盾，没守住心性。建起棚算了算，花了14-15万元，自己钱不够，借了几万。本想建起棚重点简单的，好有时间学法讲真相，可建棚花钱太多，想先挣点钱再说，种简单的怕不挣钱。同修的丈夫说，你种羊枣吧，价钱好，能挣个10万8万的。我就种了羊枣。丈夫到工厂上班，我一个人在家里。由于种的品种不好，加上不会管理，虽然价钱还行，可产量很低，钱没挣到。由于棚大活多，我一个人在家看风口，早上上帘子，晚上放帘子，还得管理羊枣。由于整天想着挣钱，法没学，功没练，真相没讲，我完全变成常人。丈夫说没挣到钱怎么办，儿子又大了，需要钱。由于心里没法，一心想挣钱，把利益放在了第一位。这时思想业力向我压来，感觉这个大棚再也挣不到钱，大棚的活又多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现在的人都很奸猾，唯利是图。烤棚的邻居看到我没挣到钱，有的在背后笑话我，瞧不起我。我的面子心又出来了，心性跌到了底谷，整天皱着眉，苦着脸，感到自己好像完了。可在我的心底深处在喊，师父救我，我要修炼。丈夫的堂妹家里有棚，种了几年草莓，回家的时候跟我说，二嫂，你种草莓吧，长好了，你这个棚也能挣个10万8万的。我听了好像又有了希望，利益心又促使我种草莓。种草莓得先育苗，我就买了苗子，租了块地育上苗子，我就在家管理苗子，心里想，等我挣到钱，我就好好修炼，讲真相，让丈夫在家看棚。草莓苗很难管理，由于不懂技术，前期长得很好，后期得了病， 传染都死了。我和丈夫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。丈夫说，人家都考棚挣钱，我们为什么干什么都不顺？我知道问题出在我这里，可怎么办？我想把棚卖了，无论多少钱，能卖了就行。可丈夫不同意，同修也劝我不要卖。没办法，大棚不能闲着，我又买上西红柿苗栽上，种菜一季一季的太累，看到种果树闲散，栽上再不用动。我和丈夫商量着，让同修联系订了1500棵葡萄苗，卖完西红柿好栽上。那年西红柿长得还行，产量高，价钱也行，卖了50000元。西红柿一年能栽三季，一年下来也能挣十几万。就和丈夫商量，就再栽上季西红柿吧，种葡萄怕不会管理，先挣钱再说吧。就这样又买了西红柿苗栽上，准备和同修说不要葡萄苗了，卖给别人吧。还没等说，同修就打来电话说葡萄苗拿回来了，让我去拿。怎么办？我也没给定钱，如果是常人就不能要了，可我是大法弟子，得守信用。丈夫也说先拿来家吧，不能言而无信，我就拿来家预在棚前。由于这季西红柿正在最冷的时候，没有经验，不会管理，下来的晚，没有产量，这季才卖了20000元。正法已到最后了，我已经悟了2年时间，这2年时间我能救多少人？我心里这个苦啊，这个苦比在黑窝里还要难受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一次一次地问师父，师父，我还有机会吗？如果有，我一定要弥补。在这黑暗的2年里，虽然我不争气，可我感受到师尊处处看护我。我清醒了，和丈夫说，你不要上班了，我们栽上葡萄，你在家看着，我出去救人。我们欠的债也还上了，无论挣多少钱，也不要执着了，随其自然吧。救人是无法用价钱来衡量的。我想只要能修炼，要饭吃也行。我放下了名利，栽上了葡萄。人家的葡萄都长很高了，这个品种根系又不好，按经验当年是不能长葡萄了。可我和丈夫把心都放下了，请了个技术人员帮助管理，他也没有信心。可到秋天的时候，葡萄苗长得还可以，冬天蒙上棚，葡萄发芽开花了。从栽到落葡萄整1周年，我的葡萄达到了亩产3-4千斤的产量，卖了将近80000元。在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，技术人员也说运气好了，干什么都顺。我和丈夫都知道这是我归正了，师父在帮。卖完葡萄，丈夫买来供果给师父上香，感谢师父。现在我晚上和同修一块学法，早晨练功，一有时间就出去讲真相。同修买了一辆大三轮电动车，能跑150里地，我也买了一辆踏板电动车，能跑200里地。有时我开同修的三轮电动车拉几个同修出去，有时我骑自己的电动车出去。我们出去拿着真相资料，我们碰到人就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再递上一份真相资料，让他们更加明白。在大法中修炼是最快乐的。我现在的经济虽然不是太好，可我过得充实。我讲真相回来，经常和丈夫分享，讲真相中碰到有趣的事，丈夫也很高兴。只要我做正式大法的事，丈夫就高兴。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在修心上也下了功夫。以前光风风火火的救人，也不会修心。现在我已经修去了很多人心，考棚的邻居们也帮我修去了很多人心。以前总是用常人的思想去衡量他们，觉得他们奸猾，不好交往。现在想来，他们是帮我提高的，我得感谢他们。我归正了，他们也好了。现在我周围环境也融洽了，我觉得能当上师尊的弟子，这是最幸福的。修炼了这么多年，写上3天3夜也写不完，就写这些吧。我希望同修要多学法，听师尊的话，不要像我这样走弯路，造成修炼的遗憾。叩拜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文章天成与文人的修炼》，作者宇正。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这是南宋诗人史学家陆游在《文章》一诗中的名句，脍炙人口。五千年来的文化之旅，这个真机在不断闪现。唐朝大文豪王勃一次在重阳节时路过南昌，赶上滕王阁翻修竣工，严都督在阁上大宴宾客，王勃前往拜见，严都督便请他参加宴会。严都督本想借此盛会让他女婿把精心准备好的一篇《滕王阁序》当众写出，向大家夸耀女婿的才华。当他让人拿出纸笔，假意请人为《滕王阁》作序时，本地宾客都知趣地推辞了，而王勃初来乍到，接过纸笔当众挥毫，把老都督气得离席而去。老都督让家人抱来王勃的文具，他起初还不服，但是听到新风一枕，地接横炉，知道这是通天彻地的文章，就不说话了。后来越听越坐不住，干脆跑到阁宴上亲自观赏，叹服道：“此真天才，当垂不朽。”见《唐直言》《唐才子传》记载，王勃一边对着客人饮酒，一边挥笔顷刻而就，文不加点，满座大惊。千古名篇《滕王阁序》就此而成，广为传颂，至今还是中学生的必修课。其中的名句不可胜数，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，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，阁中弟子今何在，剑外长江空自流。”佳句连篇，而且是骈俪文体。骈俪文讲究对仗工整，最难写，以至于很多人为了骈文而骈文，丢掉了文章思想的灵魂。而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叙事写景言志浑然一体，寓景于情，情景交融，人生诗意志在奋起的豪气融入文中，文辞华美瑰丽，思想性艺术性达到了古文的巅峰。这样的佳作竟然是不加推敲，一挥而就，如此神思妙笔，完全超越了人类思维的速度，不得不让人赞叹为天成之作。清朝大才子纪云，字小兰，也是以才思敏捷著称。乾隆帝喜欢吟诗作对，经常以诗文为难纪云。一次游览山中古刹，乾隆出了一个上联：“寸土为寺，寺旁言诗。”诗云：“明月扬帆离古寺。”其中“寸土”组成“寺”字，“寺言”组成“诗”字，结尾又扣在“寺”字上，这样刁钻的上联显然是要难倒纪晓岚。没想到纪晓岚随口对出：“两目成林，林下是镜。”镜曰：“抚今以时入山林。”抚今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，是儒家经典《孟子》中的章句，意思是不能滥砍滥伐，伐木要有时有度，不能破坏了山林本身。纪晓岚的下联不但对仗工整，而且意境远超上联。一次，清朝大文学家袁枚拜访纪晓岚，说他走访纪晓岚的家乡，临别时看见远处的双塔，出了一句上联：“双塔隐隐，七级四面八角。”结果送行的纪氏子弟面面相觑，无人能对下联。我们知道对偶句本来就不容易，加上数字对数字，对仗工整就更难。袁枚又拿这样的雕联为难纪云，没想到纪大学士竟然说他们已经对出来了。袁枚不屑一驳，反唇相讥。纪晓岚摇摇手说：“他们不都这样与你话别吗？”袁枚点头， 纪晓岚笑道：“这就是下联，孤掌遥遥，五指三长两短。”妙语一出，袁枚叹服不已。我们能看到纪氏子弟和袁枚的思维都是正常的速度，长期想不出下联，或者想出来的下联水平不够，拿不出手。而纪晓岚的下联就在当时送别的场景之中，构成了一幅灵动永恒的画卷。这是偶然的巧合吗？这么巧，如上天的安排一样，文章本天成在这里惟妙惟肖地展露出来。为什么这些大文豪的思维有时能思如泉涌，完全超越了人的常态，简直是不用思考，瞬间就知道了完美的答案，而且不是一般灵感的闪现。生花的妙笔源源不断，但是另一些时候，他们的思维又很普通，很俗套。如王勃和纪晓岚都有因私犯法被抓的败事，和他们赋诗作文时神一样的思维判若两人，怎么会这样天壤之别呢？师父在《大法弘传》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其实很多人做事的时候，那灵机一动他就做了，他思想这么一想他就做了，可是那个思想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并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，却做得很好。为什么呢？这也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，科学家也在思考这些问题，说这么成熟的思想不是经过仔细的推敲、仔细的琢磨、酝酿出来的，就这么一瞬间就做出来了，就想到了，为什么？说不清楚。其实呢，人的身体不是表面这一点点，层层层层都有你的身体，都有你的思想，都有你的细胞，都是你的一个整体。在做一件事情的表面上的行为，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整个细胞都在运动，都在思考，同时又不在一个空间中。越微观，它的时间是越快，它的能力越大。你这边你觉得是经过这么微微一想，可那边已经想了，说不定过去好几年了，因为它不在一个空间。笔者领会师父的讲法，使上面的问题豁然开朗。写文章、创作诗词歌赋也是修行，除了复元神起作用的情况，修得好，微观上的思维就能够闪现出来，思如泉涌。那么为什么大多数文人、文豪写作就没这么容易，要字斟句酌，反复推敲呢？这样改出来的千古佳作也很多，难道他们在文学之路上的修行就差吗？其实这就像修炼的顿悟和见悟一样，历来都是顿悟的人少，见悟的人多，很少人能一下就达到鬼斧神工的技艺，大部分人需要不断提高才能写出佳作。就是纪晓岚写大部头著作《史通薛凡》的时候，也要反复思忖修改。见悟也是要最终达到和顿悟一样的境界，大部分文章是在不断的雕琢中日臻完善的，最后的成文，不论是妙笔生花、华丽奔放，还是朴实隽永、深邃凝重，佳作总会被称为神来之笔，同样达到以文通神、文以载道的境地。那么这样的文章是不是仅凭自己冥思苦想就能写成，或是仅靠一己之力就能修出来？这和文章本天成不就矛盾了吗？并不矛盾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一、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，其实一个生命能够退到更微观中去的时候，已经就在更大更上之处了，就在天上了。因为粒子越微观，其层次越高，这是一种很宏大的概念认识。笔者领会微观的思维和文章本天成也是一回事，因为微观上的身体本来就在天上，那是思维在天上成就的，在微观上成就快，在人这儿就慢。过去文人修行的人生，不论是顿悟还是见悟，都是要登天，也就是走向生命的微观，所以最终都是要走向圣境，文章天成。就诗文而言，超越寻常的意境才是佳作，如能达到更超常的巧夺天工的殊胜，就是不朽的名篇。而文章的境界 是文人自身的思想境界、修炼境界所决定的。所以古代那些文学大家都是历经坎坷，在心态豁达、心性提高升华之后，在艺术上才有飞跃。王勃、苏轼、辛弃疾、纪晓岚等等，他们在文学上最高的成就，都是在经历了人生的巨大打击之后，在挫折消磨中奋起，诗词文章的思想性、艺术性才更深刻，意境才更深远。而今，虽然专门揭露迫害的文章，并不需要多好的文笔，把事情说清楚就行，但是对一些专门从事文字工作、写文章救度众生的同修，要求就不一样了。作品直接展现给常人，就像神韵演出一样，文章越好，救人效果越好。既然写文章的过程本身就是修炼，而文章的质量和自身的修炼又紧紧关联，那就更要加强自身的修为。如果抱着欲望、引号、名利、妒忌、争斗、显示、自我等等执着不放，修炼境界提高不了，写作也必然提高不上去。文如其人，文章的境界永远不会超越作者修炼的境界。所以在大法中勇猛精进，不断放下各种欲望执着，修炼迅速提高，才是提高技艺的捷径。这样才能更广泛、更深入地救度众生，才能超越历史，开创未来，不负大法弟子的使命。以上个人认识不当之处，敬请指正，谢谢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写给服务行业和经商的同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28日。各行各业都有大法弟子，服务行业和经商的大法弟子是比较多的。在当今物欲横流、邪党把人引向一切向前看的社会形势下，大法弟子作为人类的希望，应当遵循师尊在《弘银二普照》中的节制事下流的教诲，在服务行业和经商中把握好修炼人的准则，而不是随波逐流往前沿里钻。曾经在明慧网看到一篇文章，一位医生大法弟子面对病人的红包开始坚拒不收，但是病人家属却担心不收红包对病人做手术不利。医生大法弟子于是收下红包，做完手术后再将红包还给病人家属，并向病人家属解释，同时弘扬大法。笔者身为医生同修的行为赞赏。当今官员收贿赂、医生收红包、办事需送礼等等，都是中共邪党社会的游戏规则，或者说潜规则。社会各行各业都充斥着虚假、欺骗、尔虞我诈，邪党毁灭人类的计划中，就是让人把这当成座右铭或者天经地义的教条。大法弟子身在浊世，从小受党文化的灌输，很容易把自己混同于常人，或者觉得比常人稍微好点就足够了。有个经商的同修，销售产品以次充好，向人介绍自己的产品用的是不实宣传，夸夸其谈，错误导向，只为谋取利益，甚至对来照顾生意的同修都习以为常的以次充好，因为常人都这样销售，结果把自己混同常人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告诉我们，过去有个说法，什么十商九奸，这是常人讲的。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，要人心都摆得正，公平交易，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，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，不失不得，劳动所得。一个从事装修行业的大法弟子
一直遵循着装修吃回扣的潜规则，除了账面应当收取的各种费用外，另外在购买各种装修材料的环节，收受店铺返给的介绍费、好处费，不管是对常人还是同修，都一视同仁。而这个大法弟子还心安理得地觉得，对同修拿回扣拿得少，已经是对同修的最大照顾了。当地多位同修谈起这事，都觉得不符合大法弟子的要求。师父说，他们总是和人比，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，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和时间的对话。如今大法弟子走到了师父正法的尾声，很多人却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，降低了修炼的标准，久而久之混同常人，甚至掉下去成了常人。有的虽然做着三件事，但是在心性上却被利、被情包裹着，行为上类似常人。我体悟，大法弟子从事各行各业，都是师尊给我们的安排，或者是我们自己以前的选择，是让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中修炼，做好人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利用那一行业维持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生计，同时救度各行各业的众生。而且大法弟子在那个行业中要证一切不证的，大法弟子的行为就是未来人的表率，不可能将来新人类说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吃回扣，都不诚信经营，那叫大法弟子吗？连古人的诚信善良都不如。师父说，今天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，那一分钱一点点都透着一个修炼人的境界、心态、执着、圆满和不能圆满，怎么办？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在欺骗顾客或习惯性的说谎或夸大其词时，在拿人回扣时，在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时，在随波逐流地执行各行业潜规则或半执行各行业的潜规则时，是否想到师尊说的话？是否意识到自己没有走师尊安排的路，而是走上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？是否意识到自己走到了危险的边缘？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很可能让自己千万年的等待与修炼毁于一旦？在与同修交流时，有同修谈到遭受迫害的前几年，邪恶从经济上迫害大法弟子，大多数大法弟子经济拮据，很多人生活难以为继，但是仍然兼修大法，在利益面前不为所动。如今邪恶被销毁得很少的情况下，很多人却把常人的利益看得越来越重，甚至只想着以后的人间生活，把大法修炼当作生活的附属了。还有与常人合伙经营或者合伙从事服务行业的，更应当注意，常人拼命赚钱，一切向钱看，不择手段捞钱、求钱、诈钱、抢钱，这也是邪党毁灭人，让人听不进大法真相的伎俩。作为大法弟子，绝对不能与常人混同。有个同修与常人合伙开了一个修理店，常人都是把只要10元的修理费说成30元、50元，把没有坏的零件鼓捣一下说坏了，让人换零件诈钱。同修觉得不对，又不好干涉，分钱的时候从不要到少要，最后心安理得地分了，不知不觉和常人一样欺诈顾客了。同修说，如果不这样，无法维持合伙经营，生意就做不下去了。还有一个从事装修行业的同修，也是因为合伙的常人拿回扣吃黑钱，觉得自己不拿就无法合伙做装修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个人体悟， 应当立即停止与常人的合作，即使暂时无法停止合作，也绝不能要不干净的钱，而且要想办法尽快撤出，明码实价，老少不欺。古人都能做到，大法弟子连这最起码的修炼标准都做不到，还怎么修炼啊？大法弟子做事情赚钱赚到明处，可以给客户解释自己的收费利润在哪里，我们没有像常人那样弄虚作假、虚报成本、中途加价、偷工减料等等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与服务，按劳取酬，这样顾客都能理解，也会增加对大法弟子的信任，我们救人也更容易。通过口碑效应，大法弟子的生意事业会越做越好。反之，像前面说的一样，自己不正，也在败坏大法名誉，也救不了人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更应当明白，走正修炼的路，千万不能执着常人的事业、生意、钱财，毁了千万年的期盼。特别是现在已经到了修炼的最后阶段，时间都是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延长来的，一定要把握好自己。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，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。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们把自己混同常人，即便赚来不正当的钱，也会从另外一方面失去，一点好处也没有得到，而且心性下降了，执着心上来了，修炼的路走歪了，旧势力到时候给你大算账，甚至无法圆满，损失的岂是身外之物的钱财能够弥补的。最后以师尊讲法与同修共勉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有一个算一个，如果你今天不是大法弟子，你就是世界上数得上的大财阀，钱有的是，因为你如果不做大法弟子，你的威德，你带的巨大的德，可以换来很多财富，每个人都是。因为你明明白白的要当大法弟子的时候，把财富放弃了，你要当大法弟子，你放弃了这些东西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